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15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俄两国将会在瑞士商讨叙利亚问题，近200个国家同意减少温室气体。美国海军里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星期五加入了美韩联合海军的演习。
The Ronald Reagan Strike Group includes 6 other warship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ose are...
美国第七舰队第七航母战斗群司令查理斯·威廉姆斯海军少将说，里根号航母战斗群还包括其他6艘的美国军舰，他们现在在朝鲜半岛这里，包括西海和东海，这个是无敌精神演习的一部分。另外又有两名的妇女指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非礼他们。今晚的专题节目我们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和俄罗斯外长星期六即将在瑞士举行会谈，以划船达成一项协定，重新启动叙利亚和平进程。克里国务卿和拉夫罗夫外长将会在瑞士洛桑会谈，试图要结束几个星期以来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受到的攻击。阿勒颇受到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支持的空袭。拉夫罗夫星期五说，他对最新一轮的外交谈判不抱特别的期望。国际间一些著名的慈善团体星期六呼吁在阿勒颇城东部实行72小时的停火，那里是空袭的目标。实行停火的目的是令到伤病员可以从那里撤出，将食品和医疗救援物资运进被围困的地区。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国指控俄罗斯和他的叙利亚盟友在阿勒颇和周围的地区轰炸医院和联合国救援车队，从而犯下战争罪。俄罗斯和叙利亚当局在打击试图推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的反政府武装。全世界近200个国家达成历史性的协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个是针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星期六在卢旺达首都吉佳利举行的气候会议宣布了这项协议。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谈到197个国家和政府共同签署的这项协议的时候说，这个是向前迈进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几十年前开始出现的工业氟化氢气体是一种用来替代减少臭氧消耗的化学物质，但是却是成为了全球变暖的一个原因。协议将国家分成三组，每组启动减少氟化氢的时间框架不同。美国和欧洲大都是承诺逐渐加强削减这种气体的使用，到2019年减少 10%， 到2036年减少 85%。两组发展中国家将会在2014年或者是2018年冻结这种气体的使用，然后逐渐减少这种气体的使用。印度、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海湾国家将会按照第二个截止日期执行。一些富裕国家已经开始减少氟化氢的使用。欧盟委员会专员加内特说，他们今日达成的全球分阶段减少的协定，到本世纪末是有望能够将温度变暖的程度减少一半。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安德里·奈德曾任美国国务院气候变化问题顾问，他说令人惊讶的是，大批的国家，无论是最大的发达的经济体，还是新兴的经济体，甚至最穷的弱势的国家，大家都是逐步团结起来，共同迈出了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威胁的一大步。美国海军里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星期五加入了美韩联合海军演习。南韩国防部说，代号为2016无敌精神的联合海军演习星期一在朝鲜半岛周围水域开始。美国第七舰队第七航母作战群司令查理斯·威廉姆斯海军少将说，
The Ronald Reagan Strike Group includes 6 other warship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他说里根号航母战斗群还包括其他六艘美国军舰，包括巡洋舰和驱逐舰，他们现在都是在朝鲜半岛这里，包括西海和东海，这个是无敌精神演习的一部分，和他们的南韩海军的同事一起，并且是联合和跨军种的环境之下运作，所以他们也都是有陆军、空军设备，还有南韩的其他设备。北韩9月9号进行了第五次，亦就是最大的一次的核试验，而且据信随时可能进行新的试验。南韩认为北韩今年一直在以前所未有的步伐测试不同类型的导弹，北韩为导弹加装核弹头的能力令到南韩以及日本格外担心。
韩美间에는이런작전적협력을통해서
南韩海军准将金正秀说，南韩和美国将会通过这种联合作战，并且加强联合作战的能力，来到为北韩可能进行的挑衅系的行动是做好准备。这次联合海军演习的侧重点是通过综合训练、反潜和反舰演练、通讯演练以及防空操练，来到加强两军在海上的相容性。驻韩美军说，演习持续到星期六。又有两名妇女指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非礼，他们曾经在2006年参加川普主持的电视真人 show《飞黄腾达》的女学员泽沃斯对记者说，他前往一家酒店商讨他可能得到的工作，川普在那里亲吻他并且是非礼他。一个名叫做克里斯丁安德森的女子星期五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说1990年代在纽约的一家夜总会，川普将手指是伸入他的裙里面触摸他的私处。46岁的安德森现在居住在加州南部，他说他将川普的手推开，从他当时坐住的梳化上站起上来。而安德森就说，他和他的同伴对这件事件都非常气愤，他说这件事是持续不到30秒钟。安德森说，他不愿意公开讲述这件事，但是在纽约时报和人物杂志本周较早时候发表他们其他妇女所讲的遭到川普的性侵的事件之后，他被说服公开此事。川普星期五在一个竞选集会上断言否认对他的所有的指称。美国运输部日前下令，从星期六开始，美国境内所有航班全面禁止使用南韩三星公司的 Galaxy Note 7手机，包括禁止将这款手机作为托运行李交运，违者将会受到刑事起诉，并且被课以罚金，机组人员亦都必须遵守上述的规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泰国国王普密冯去世，下面的报道会讲述有关普密冯的生平以及他的逝世会对泰国的政局是造成什么的影响。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泰国国王普密冯在2016年10月13日去世，泰国举国上下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当中。泰国人民对普密冯国王的尊敬可以从总理府发布的公告当中是略见一斑。公告要求所有政府部门、政府企业、学校等机构是下半期31日，所有公务员、政府企业职员、行政机构人员穿黑色服装服效一列。从1782年到现时的230多年的时间里面，泰国却克里王朝经历九任国王，不单只是令到泰国是成为了东南亚唯一一个未有被西方列强殖民的国家，而且是保持着本土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内战或者被外敌入侵的纪录，这个是泰国政治和外交的奇迹。而普密冯国王在在位70年，经历17次大大小小的军事政变，却是屹立不倒，成为当今世界上统治一个国家最耐的君主，这个不能够不讲是普密冯个人命运的一个奇迹。在泰国人民心里面，普密冯国王是国家和平安定的护佑神子，定海神针。普密冯国王去世之后，泰国的命运将会变得是扑朔迷离，继任新王的地位能否是稳定，军方是否还是会好像对待普密冯那样效忠的新王，他信势力是否会东山再起，泰国盛世奇迹是否将会画上句号，这些问题都令到泰国人民是忧心忡忡。
1927年12月5号，普密冯·阿道德出生在美国麻省剑桥的奥本山医院里面。当时他父亲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普密冯从一出生就开始创造泰国的纪录，他是泰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国王。在他作为国王的70年时间里面，泰国发生了17次政变，更换过35任总理和代总理。2014年福布斯杂志为泰王普密冯估算的私人资产高达300亿美元，这个已经是他连续七年排名在该杂志的全球最富有皇室排行榜的首位。1932年普密冯五岁的时候，他的叔叔拉玛七世在位，泰国发生了一场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军事政变，历史上称为泰国立宪革命。这次政变废除了君主专制制度，从而使泰国走上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国王的多项特权被废除，总理主导的政府内阁负责国家的日常管理。此后几年内，失去权力的皇亲贵族试图制造几宗反政变，无奈都没有成功。1946年6月，普密冯的哥哥拉玛八世在皇宫内玩枪走火而毙命，18岁的普密冯接过了哥哥的皇位，登基成为拉玛九世。
拉玛九世普密冯在位期间，泰国总共是发生过大大小小的17次军事政变。虽然这些政变大多是军人和军人之间，或者是军队和民选政府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虽然他们几乎都不直接威胁到国王的宝座，但是拉玛九世在这些政变当中却是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他个人的声誉亦都随着这些政变就好像过山车一样地走过高峰低谷。在这17次的政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来考察。第一个时期是拉玛九世刚刚登基的那一年，国家是由一连串的军政府独揽大权，国王仅仅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而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在那些年里面发生的十多次的政变，背后的原因都不过是1932年宪政革命之后权力斗争的延续。大多数的时间里面，普密冯不是在国外逍遥度假，就是背着影相机在国内旅游。1957年的一次政变之后，保皇派的陆军元帅沙勒将军是上任，开始归还了一些之前剥夺了的国王特权。曾经被禁止的觐见国王的时候的仪式，在某些特定场合重新是有被恢复。国王亦都是首次在君主专制政权被推翻之后，通过湄南河的皇家御船队伍为寺庙刺上袈裟。拉玛九世开始出现在国家的各种公共庆典场合当中，并且他还马不停蹄地到各个省府巡视，主持多个经济发展项目，为自己在百姓心目中争取人气。
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开始，随着自己的声誉越来越高，普密冯开始逐渐插手政府的内部的派系斗争，并且在一系列的政变中明确表态支持军方或者反对军方，多次在泰国政治危机中扮演最后仲裁者的角色。1973年10月，在大规模抗议和众多主张民主改革的示威人士被军警射杀之后，拉玛九世向抗议者打开皇宫大门，并接见学生领袖。他随后任命曼谷法政大学校长为新首相，宣布恢复民主选举。普密冯的威望在这个时期达到如日中天的高峰，尤其是经历1992年的黑五月事件，他对泰国政府以及社会的影响力达到举足轻重的地步。那一年暴力和骚乱蔓延到全国，在举国危急的关头，普密冯在皇宫里面召见总理苏钦达、退役少将查隆和请愿学生领袖，在电视摄像机面前警告双方保持克制。查隆和苏钦达在电视上一起向普密冯下跪的画面，令全国百姓感受到国王的威严。没几耐之后，苏钦达就自动下台，避免再次发生危机。第三个时期则是从9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尤其是2006年后至今，连续的几次政变，普密冯都因为在整个事件中保持沉默而备受质疑，他的个人声誉开始走下坡路，而泰国政局则陷入红黄对峙、周而复始的政治死循环。
泰国在经过几十年的半民主半军人专政的历练之后，到了21世纪， 逐渐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政治团体，一个是以曼谷为中心，包括皇室成员、贵族、中高级军官、工商业人士、都市白领、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等的精英阶层，而另一个就是以北部、东北部农民为主的草根阶层。2001年上任的总理他信成为草根阶层的代言人，虽然他信本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草根，而是生长于外府，亦即是曼谷以外的，靠种种的机缘以及是手段先富后贵，迅速地崛起的经济政治暴发户。但是他信有政治抱负，并且他清楚地洞察到实现抱负的途径，争取草根选票，通过俗称的派糖，譬如是平板电脑是馈赠给学生、财政补贴贫困的农民、保障穷人就医等等的经济利益作为交换。他信阵营在北方农民以及都市贫困人口当中是争取到稳定的贴票仓，这些人为数众多，他是长期游离于主流政治以及经济视野之外，政治地位低下，缺乏话语权以及政策主导权，生活水平以及收入水平亦都远远不能够同精英相比。他信家族的派糖并非仅仅是令到他们是尝到一些的甜头，而是逐渐令到他们感到自己的是有力量、有话语权的，应该是获得同人数、票数相称的政治权利以及经济地位。他信在平民当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戴，在东北的地区有些农民家庭甚至在屋企里面用他信的头像取代了国王的卦象，而曼谷的精英阶层多以保王为号召，对他信藐视皇权愤愤不平，对暴发户以及是草根崛起感到不满以及是不安。在他们看上来，草根缺乏知识以及是独立思考能力，民主意识远远是不成熟，很容易受他信等暴发户糖衣炮弹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暂时控制草根的民主参与度，等他们成熟起来才再行扩大。
精英人数处于绝对劣势，每次选举时只要草根票数集中，他们就根本没有胜出的机会。不过精英有精英的优势，他们上层活动能力强，社会地位高，在参议院、宪法法院等无需或者不依赖选举，而主要靠身份资格准入的机构，他们占据垄断地位。这些机构拥有一些特殊的权力，比如裁定政党、政治家违法、违宪，对他们实行反腐调查等。他相信阵营的支持者身着红衫，因为红色象征草根力量和团结，是所谓平民色。红衫军曾经因2010年的白日围城事件而声名大噪，反对他信的人士穿着和红色反差强烈的黄色衣服，这是皇室旗帜的颜色，因此被称做黄衫军。从2007年到2014年，他信阵营的沙马、他信的妹夫仲差、妹妹英禄等人先后在大选中获胜，又先后遭到反对派，即是黄衫军游行抗议和弹劾，结果他们都未能在总理的位置上完成任期。泰国政局反复出现了选举，他信阵营上台，黄衫军游行，军队介入，逼迫内阁辞职，立法议会指定反对派总理，国王批准，再选举的死循环。拉马九世的态度更倾向于精英集团，而对他信并无好感，但是身为泰国君主，国王更注重国家形象和长远经济利益。拉马九世深知这些军事政变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而在国内可能引发极大的争议和动荡，所以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声望与政变直接联系起来，而这个恐怕就是他一直保持沉默的主要原因。当然拉马九世身体抱恙，力不从心，恐怕亦是一个原因。他在去世前几年已经很少干预政治活动或者发表政治言论。
普密蓬去世当日，泰国总理巴育已经是宣布瓦集拉隆功王子继位为新的国王。瓦集拉隆功是拉马九世以及斯里吉皇后唯一的儿子，早在1972年就是被指定为是王储。他毕业于澳大利亚军校，据说可以熟练驾驶战斗机以及大型波音客机。不过王储在泰国民众当中的声誉是很差，负面新闻不断，他生活作风奢华，几次的未婚生子，一段他和上半生全裸的王妃蒙西拉米在泳池边为爱犬开庆祝生日派对的视频在2014年流出，使得皇室形象受到重创。与之相反， 哇扎拉隆功的妹妹和北京关系密切的斯林通公主，则是受到泰国民众的广泛热爱以及拥戴，声望仅仅是次于老国王。他经常是到百姓当中访问贫苦，总是保持着一副温和而且是慈祥的笑容。除了在陆军军官学校任历史专业教授之外，他唯一的官衔就是泰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很多泰国人甚至是希望哇扎拉隆功留在国外，而斯林通公主则是继承王位。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被传统精英疏远，哇扎拉隆功曾经和前总理他信结成松散的联盟。哇扎拉隆功可能考虑到他可以获得他信的支持，亦都是就是农村选区的红三军的普遍支持，而一些红三军的骨干人士亦都的确是试图将哇扎拉隆功重新塑造为是对抗皇权专制派的民主王子。曾任路透社记者多年的安德鲁·麦格雷戈·马歇尔在他的著作《危局中的王国》当中是总结说，支持了2006年以来两次政变的曼谷传统精英，十年如一日的斗争，他的动机就是要保证一旦国王驾崩，传统保皇派以及是军方能够掌控这个国家。马歇尔认为，传统精英有意操控斯林通公主继任王位，晓开了普密蓬任命多年的王位继承人哇扎拉隆功，因为他信很早就和哇扎拉隆功结成联盟，一旦哇扎拉隆功继位，他就恢复他信的名誉，令他信阵营的民粹派政党再次主导泰国政治。
2014年12月，哇扎拉隆功的第二任妻子蒙西拉米因家庭成员涉嫌贪腐而宣布放弃皇室头衔，重归平民身份。外界普遍认为，老国王即将去世，已经做了40多年王储的哇扎拉隆功选择在那个时候与被曝光曾经为脱衣舞娘的储妃断绝关系，是为了挽回形象，为接任王位做准备。日本东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泰籍学者巴温查查亚庞潘认为，泰国皇室之所以变得如此强势，主要是因为皇室获得军方支持，军方就好像皇室的一个重要支撑力量，王储知道他要做国王，就极有必要获得军方支持。观察家认为，哇扎拉隆功这两年已经大大改善与军方的关系，所以如今才能够在军方的支持下顺利登基，成为泰国的新一任国王。但是哇扎拉隆功的地位是否稳固，仍然有待观察。军方是否会好像效忠普密奉咁样效忠哇扎拉隆功，泰国人民能否最终认可他们的新国王，支持斯林通公主的势力是否就此掩饰其故，哇扎拉隆功是否会将他信势力重新拉入泰国政局，这些都是泰王未来政坛博弈的不确定因素。美国大西洋月刊副主编海西吉西南曾经撰文表示，无论如何，好像拉玛九世这样稳固的国王地位今后恐怕再难复制，而泰国的未来恐怕将陷入一段长时间的不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诺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乌克兰活动人士10月14日发动全球示威活动，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境内撤走军队。这个活动覆盖包括香港在内的世界70多个城市。另一方面，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刚刚通过决议，同样谴责了俄罗斯侵略，重新捍卫乌克兰主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全世界50多个国家、70多个城市，10月14日星期五举行了全球示威活动，抗议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这一次活动覆盖基辅等乌克兰大城市、欧洲各地、北美、澳洲、亚洲的一些城市以及香港。目前居住在海外的乌克兰人以及同情和关注乌克兰局势的当地活动人士参加了相关活动。这一次活动的主要口号是制止普京、停止战争。示威活动所提出的三项要求是从乌克兰境内撤走所有俄罗斯占领军队和军事装备，使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观察员24小时控制乌克兰东部与俄罗斯的边界，释放所有在俄罗斯境内以及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俄罗斯占领地区被关押和扣留的乌克兰人。这次活动由一名目前在瑞士定居的乌克兰妇女首先发起，随后获得全球各地热烈响应。活动人士主要通过面书联系，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呼吁全世界不要忘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乌克兰活动人士说，世界各大媒体已经不再关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局势，但是普京所发动的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并没有停下来，很多人在这一场战争中继续丧生。俄罗斯政府仍然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势力，并且向当地派遣军队和重型武器装备。乌克兰东部和俄罗斯相接壤的很长一段边界目前由分离势力和俄罗斯控制，各种吸氧物资和战斗人员通过这一段边界源源不断进入乌克兰。乌克兰当局对此没办法施加任何影响。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迄今已经造成约10000人丧生、20000多人受伤。今年6月份在北美、欧洲以及乌克兰亦都举行了类似的活动。乌克兰媒体说，相关活动不是由几个机构或者是政党来组织，而是由乌克兰人自愿发起，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参加。同时，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刚刚通过的两项决议同样谴责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对乌克兰的侵略。这两项分别由捷克和德国议员起草的决议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违反国际法，俄罗斯还在克里米亚严重侵犯人权，特别是侵犯当地乌克兰人和鞑靼人的人权。而在乌克兰东部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势力所控制地区，人权更遭到践踏。俄罗斯事实上控制着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地区，莫斯科应该对这两个地区的人权状况承担责任。在二战后成立的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包含了几乎所有的欧洲各国议会。乌克兰媒体将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星期三所通过的决议称作历史性事件。这两项决议还重申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呼吁继续对俄罗斯的制裁，直到乌克兰完全恢复领土完整为止。乌克兰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紧张局势不会很快缓和下来。学者巴拉说，俄罗斯的目的是阻止乌克兰改革，不被乌克兰融入欧洲甚至是加入北约，因此俄罗斯利用东部地区的流血冲突来威胁影响乌克兰政府。
Мы должны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этот район, этот регион, это, ну, скажем, точка.
巴拉话，佢哋应该知道乌克兰东部而家系一个热点地区。呢个地区可以对整个乌克兰局势都会造成不稳定，所以对乌克兰政府嚟讲，东部唔单止系从地理上嚟讲涉及到乌克兰嘅领土完整，呢一个问题唔解决，就会长期威胁影响乌克兰政局。俄罗斯一直表示，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没有任何俄罗斯军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邀请俄罗斯、法国和乌克兰领导人下个星期三在柏林聚会，共同讨论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但目前还不清楚普京总统是否将参加相关会晤。除了不断增强在克里米亚的军力外，俄罗斯今年夏天更加在当地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并邀请很多外国媒体现场观看。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想展示决心，不想将克里米亚归还给乌克兰，但陷入经济危机中的俄罗斯亦都因为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正背上日益沉重的财政和经济包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泰国的民众悼念国王去世，曝光的电邮显示克林顿要用导弹防御系统围绕中国，策划袭击移民的三名嫌疑人被美国司法部逮捕。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泰国民众正在哀悼之中，他们身着着黑衣，以表示对他们所敬爱的国王普密冯去世的哀悼。普密冯星期四逝世，享年88岁。在星期五的下午，成千上万的悼念者聚集起来表示哀悼。泰国王储瓜扎拉隆功向已故的父亲致哀，并且进行了皇家沐浴祝福仪式。泰国各地的佛寺得到指令，要为已故的国王举行一个月的祝祷仪式。泰国电视台的日常节目被取代，改为播放普密冯国王的生平事迹的纪录片。泰国将实行为期一年的哀悼。泰国政府内阁呼吁娱乐业界停止娱乐欢庆一个月，好几个省份据报道已经取消了旅游的活动。维基解密披露的档案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威胁要用导弹防御系统环绕中国，并且强硬指责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胜索。克林顿的这些言论是在他对华尔街大银行发表一系列不公开演讲的时候发表的。他的这些说话令人有难得的机会是看到克林顿真正的外交政策观点。他平时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一般都非常谨慎。克林顿在2013年在对高盛集团的讲话当中说，如果北韩能够制造核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他不单止会威胁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亦都会威胁美国本土。他说美国要用导弹防御系统环绕中国，要在那个地区部署更多的舰队，所以中国你们是或者是控制他们，或者是美国必须要防御他们。克林顿在另外一次演讲当中回忆起他是怎样就北京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向中国外长直率地发出警告的。他说他对中国官员说，你们不能够声称整个南中国海都是你们的。克林顿这些言论不会是引起人的震惊，前国务卿对中国比他的前领导奥巴马总统持有更加强硬的立场并不是什么秘密。不过这些言论揭示了一些存在于美中关系之间的热点问题，如果克林顿当选总统，现在的紧张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司法部说，堪萨斯州花园市的三名男子被逮捕，他们被指控策划袭击一座清真寺和一个公寓的住宅。美国代理检察官汤姆比尔星期五对记者说，嫌疑人是柯蒂士艾伦、加文怀特和派翠克斯坦恩。他说三个人被指控的罪名是国内恐怖主义。这三个人是在星期五在堪萨斯州自由城被捕，那里距离花园市以南100公里。一名卧底特工参与了调查，并且向当局汇报了这些人的计划。比尔说这些人策划袭击索马里难民所使用的场所。他说他们囤积武器弹药，并且策划在花园市一座住有大约120人的公寓楼房的四角停泊住装满爆炸物的车辆。他说他们计划在11月9号，也就是在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二日实施这次的袭击。他说这些男子是一个名叫十字军的组织的成员，他将这个组织称为是有着仇恨和暴力潜文化的组织。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局的一名前特工星期五被判处12年监禁，罪名是向国防部的一个承包商泄露敏感执法的资讯。美国司法部说，该特工泄露敏感资讯以换取现金、豪华旅游和妓女服务。
司法部话，约翰·波特兰·贝纳沃现年47岁，嚟自宾夕法尼亚州约克，佢亦都被命令偿还美国海军$2,000,000。司法部话，佢系喺联邦政府特工人员贪污受贿案当中被判刑时间可能最长嘅人。司法部话，贝纳沃承认向葛兰国防亚洲海洋服务公司嘅前总裁弗兰西斯提供敏感报告，令佢得以扰乱阻断有关当局对佢嘅公司进行嘅诈骗刑事调查。美国政府星期五宣布解除对古巴的更多限制，以此为两国间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比如美国游客从此可以在古巴购买古巴雪茄烟和 rum 酒，为个人所用是可以买到直到他们的旅行包装满为止。奥巴马政府批准了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变更，以此来到扩展美国和古巴的科学、人道主义、贸易和商业等领域的机会。奥巴马说，两国就民主与人权仍然存住很大的分歧，但是解决分歧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接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著名音乐人卜戴伦在巡回演出的过程当中，意外得知自己获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现场的观众向他祝贺之余，从不同的侧面来到评说卜戴伦和他的作品对社会的深远影响。现年75岁的卜戴伦星期四得知自己获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正在拉斯维加斯巡回演出。1988年以来，这位诗人同时是歌手和歌曲作者的美国跨界艺术工作者，一直马不停蹄地在各地演出。参加当日音乐会的观众海文·雷德说，
He's a poet, and that's why he got it in literature. I know I was with some people I work with. They said, "Why is Bob Dylan getting it?" You know, and it's because he's a poet.
雷德话，卜戴伦系一位诗人，正因为咁样，佢进入文学领域。佢同一啲同事喺一齐，大家都话，点解卜戴伦能够获得呢个奖呢？因为佢系一位诗人，写咗成百上千首歌曲，佢喺业内广受尊敬，而且一直系咁样。佢最喜欢卜戴伦嘅就系佢从事呢啲系为咗表达自己。他的演出、他的歌唱、他所从事的一切都是为了表达自己。瑞典学院说，颁奖给卜戴伦是为了表扬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内创造了新的诗意表现手法。参加音乐会的另外一个观众纳雅·帕萨德说，
I'm amazed that he got it. Like, we bought the tickets before he got it, and I think his music has impacted generations.
他说他对卜戴伦获得这个奖项感到很兴奋。他买飞是在他获奖前的，他觉得卜戴伦的音乐影响了几代人，历久不衰。他认为他的曲调令人神往。他想起卜戴伦曾经讲过一句话，他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音乐家。他在大学主修文学，因此谈文学就会谈到高品质作品是什么，就会看到人通过写作表达内心的方式，这个是一件很美丽的事，这个就是艺术。他因此确实为卜戴伦获奖感到高兴。而内华达居民比尔宗斯具有同感，他说卜戴伦是一个富有诗意的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所讲的说话，他是从内心深处发声的，他的作品联络人，联络人的感情。他讲故事讲得很动听，从根本上来讲，他是一位民谣的作家，因此他歌唱的一切都是有深刻的内涵。卜戴伦最知名的作品出自1960年代他的《随风而逝》等名曲，成为反越战和民权运动的主题曲。内华达居民基恩·奥塞尔回忆说，大家都很热爱卜戴伦的音乐，因为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起步的时候演唱的音乐不单止曲调优美，而且极大影响了当时他们这些20-30岁的年轻人的思想。那时他们正在进行越战，他是一位很低调的人，而他的音乐是很了不起的，所讲的说话影响了四代以上的人。不过在一片的赞美声当中，亦都有评论认为卜戴伦的作品不够传统，缺少对民族层面的探求。有美国媒体曾经认为卜戴伦入选诺贝尔文学奖是炒作和搞笑。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在香港华富村附近一处依山面海的地方，成千上万被遗弃的神像在这里找到归宿。一位老人家将四处执到的神像清理干净之后，整齐地摆放好。数以千计被丢弃的神像在香港南部这个背山面海的地方找到他们最终的安身之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85岁的黄荣邦退休之后就住在这个地方。黄老先生悉心照料着这些神像，17年来几乎每个月 都有新的神仙来到这里安身。王明邦说，
这些神一个都没平的，没平过的。为什么呢？他有的我是黐返好的，黐返不敢平的。即是你为什么平呢？
很多香港商家和市民都在室内有专门的神龛用来供奉神像。香港有几个地点是市民将带不走或者放不低的神像放置的地方，譬如香港北区粉岭这棵大榕树下面。康复中心员工吴瑶瑶说，
没办法的了，因为你小家小，你要搬走它， 你一样东西供奉了三十几年，其实基本上你是当它是一个亲人，那你都不舍得的。
王烈先生对被弃置神像的悉心照料，为他在当地赢得了尊重。不单止神像的主人会来到这里敬拜，也都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退休人士谢欣话：
咁咪帮你安咗喺度，好过糟蹋咗、打烂咗，你咪当艺术品咁样嚟欣赏咯。你可以当艺术品欣赏又得，你中意系当佢系佛像又得。
喺呢个地方，你可以揾到各类神像，从佛教嘅到道教嘅，仲有本地人敬拜嘅神仙，亦都有基督教之中嘅人物，应有尽有。以上系美国之音嘅报道。
在美国，休斯顿的越南裔社区的规模仅次于加州，同时德州其他城市越南裔的人口也在增加，为这些社区的人提供信息，帮助他们同整个越南社区保持联系的一个关键就是西贡休斯顿电台。这个广播电台也提供了一个同越南的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的报道。
西贡休斯顿电台的吴塔提讲着越南话，同在达拉斯搭档主持讲紧说话，同时听众打电话入嚟，探讨住各种嘅话题，从家庭生活到故国嘅政治以及时事。
This morning, our station did an interview with a priest in Vietnam who was leading a group of 18,000 protesters.
吴塔提话：今日早上，佢哋电台同越南嘅一位神父做咗采访。神父正在越南的中部领导18,000名的抗议者反对污染。吴塔提说，电台的节目覆盖很多不同的话题。
There's a show to answer any kind of question. And if you come up with a question and ask me, I will tell you when to listen and, you know, at what time, what day to listen.
吴塔提说，他们有一个节目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听众想出一个问题来，他们就会告诉听众听什么时候来听，在哪一天和哪个时间。这个电台位于休斯顿的伯利大道，在这个地区连街道的路牌都是写着越南语。吴塔提说，电台可以帮助那些在越南长大的移民适应着美国的生活。
I like to find ways to help my community, you know, adjust better to the new life.
吴塔提说，他想要帮助他的社区的移民找到更好适应新生活的方式。核心社区始于1975年共产党人占领西贡之后逃离的难民，新政权将西贡改为胡志明市。随着后续移民浪潮来到美国，休斯顿的越南裔社区不断的壮大。
And to me, the radio station is a way of helping the latecomers to catch up with them.
西贡休斯顿电台的吴塔提说，对他来说，这个电台是帮助新来的移民赶上之前的人的一个方式。他和他的丈夫杨福之前在越南都是做记者，他们买了休斯顿的这个电台，想要继续这个职业。不过办电台是经营生意，依靠当地的商家的广告，在一个和越南不太相同的社会里面兴隆发展。
You are born rich, then you have a better life. You are born poor, and that's it for you. But in America, this is really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吴塔提说，在越南，如果你生在富裕的家庭，这样你一生都会好好过；如果你生在穷人的家庭，这样你只能够这样了。而在美国，这里真的是充满机遇。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是搞清楚一个社区潜在听众的规模。在这里的人口普查数据可能不是很准确。吴塔提说，很多越南裔没有填写人口普查表格，因为他们来自于一个对政府完全没有信任的国家。 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上次我哋讲到1801年，美国新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他领导的民主共和党开始掌权。虽然杰斐逊的支持者被称为共和党人，但是当年的共和党其实就是今日美国民主党的前身。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讲到自己领导的共和党和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之间的激烈斗争，他同时亦向联邦党人伸出和平和友谊的橄榄枝。他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等我们同心同德，我们和平共处，彼此爱护。但是汉密尔顿并没有接受杰斐逊的友善。杰斐逊宣誓就职时，汉密尔顿发表讲话，对杰斐逊大肆攻击。汉密尔顿决心继续同美国的民主运动做斗争，但是杰斐逊并不担心，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使联邦党人看到自己的政策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杰斐逊承认，好像汉密尔顿这样的联邦党高层领袖是永远不会改变，但是他更关心的是怎样使汉密尔顿的追随者改变立场。1801年就职后的日子里面，杰斐逊心情舒畅。他曾经说，我们再不能够说阳光下没有任何新鲜事物，我们在美国的成就是全新，公众舆论的力量是前所未有，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使用暴力就完成政府换届，体现美国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使我们的共和体制世代长存。杰斐逊还说，我们证明媒体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必不可少，等大家随意争论，即使争论会变成争吵，但是激烈的争吵只会过眼云烟，拨开云雾，会看到真理。除了汉密尔顿以外的其他联邦党领袖对杰斐逊很满意，他们指出杰斐逊在就职演说里面提出，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这种讲法显示杰斐逊没有消灭联邦党人的打算。乔治·卡帕特是新英格兰最重要的联邦党领袖，他一直同汉密尔顿步调一致，但是这次就例外。卡帕特说，我相信新总统不想打仗，我们不用再担心他计划协助法国和英国交战，他对我们非常友好，而且需要我们的帮助，因此我相信他不会将联邦党人踢出联邦政府。另外一位联邦党领袖亚当斯总统任期内的美国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表示，我感到满意的是杰斐逊不会对政府的政策做出重大变动，而且他更依赖于我们这些联邦党人而不是民主党人的支持。杰斐逊就职后的几个星期里面，联邦党领袖坚信杰斐逊十分惧怕联邦党人已经向他们投降，不用几耐就会被自己人摧毁。其中一位联邦党人曾经这样写，杰斐逊没几耐就会感受到他那些卑鄙的民主党人对他发起的攻击。杰斐逊宣誓就职之后，向联邦党人伸出和平的橄榄枝的做法很快引起共和党领袖的不满，他们指责杰斐逊对联邦党人过于宽宏大量。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领袖威廉·贾尔斯曾经这样写，当然我对总统的就职演说十分满意，总统的政策是正确符合民意，但是我还是相信他的成功与否要取决于他落实这些政策的方式。威廉·贾尔斯跟着这样写，他可以向联邦党人表示友好，但是绝对不能够让这种友好变成软弱，他的朋友相信他的当务之急是要整顿政府，将反对共和党政策的所有敌人都清除出去。就连詹姆斯·门罗亦被杰斐逊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信里面说，
你的讲话和政策都很好，但是你会遇到严重的威胁。这个国家里面有两个政党，不是一个。联邦党人控制政府长达12年，对国家造成巨大的伤害。如今联邦党里面有些人轻声细语表示支持你，但是你必须记住，共和党里面数以千计的优秀人才一直支持你。如果你继续留任联邦党人，如果你任命联邦党人担任政府要职，很多共和党人就会停止对你的信任。詹姆斯·门罗跟着说，很显然你没理由对那些效劳于亚当斯政府的人委以重任，很显然你必须将上届政府里面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清除出去，这样做你就能够增强共和运动的力量。我想说明的是，我指的只是政府高官，我并不是要你解除那些基层联邦党人的职务，他们享有政治信仰的权利，不要让他们失去饭碗。这个会显示出你是一个能够接受不同政见的总统。联邦党和共和党领袖不断向杰斐逊总统要求出任公职，而同时杰斐逊亦很快决定国务卿和财政部长的人选。国务卿是杰斐逊的老朋友，美国宪法的奠基人之一，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财政部长由宾夕凡尼亚州的阿尔伯特·加勒廷担任。加勒廷是共和党国会议员，政绩显著，而且精通经济和金融，丝毫不比汉密尔顿逊色。战争部长的人选，杰斐逊挑选了新英格兰的亨利·迪尔伯恩将军。至于海军部长，杰斐逊的首选是纽约州的罗伯特·利文斯顿法官，但是遭到婉言拒绝。杰斐逊只好选择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地区的罗伯特·史密斯。杰斐逊知道新英格兰州是联邦党人最强势的地方，他因此认为任命新英格兰人担任内阁官员是被新英格兰脱离联邦影响的最佳手段。基于这种原因，杰斐逊任命马萨诸塞州的利亚伊·林肯担任司法部长。同战争部长迪尔伯恩一样，利亚伊·林肯亦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者，一开始就支持杰斐逊。他在马萨诸塞州是远近闻名的大律师，亦是共和党在那里的最高领袖。杰斐逊政府内的邮政局长亦是来自新英格兰，虽然那个时候邮政局长还不是内阁部长，但是这个职务的重要性正在逐步增加。杰斐逊任命吉迪恩·格兰杰担任邮政局长。格兰杰是律师、商人、作家，亦是康涅狄格州的共和党领袖。杰斐逊组建内阁的工作就此完成，所有内阁成员都是共和党人，死心塌地的忠实于他。内阁里面没有一个联邦党人，使联邦党人非常惊讶。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游水，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以及 Take the Punch。
Larry， 这几天为什么这么热？日日都就来40度啊。
I know. I have my air conditioner turned all the way to full power, and my apartment still feels really hot.
Washington 的夏天每年都是这么热。
Even though summers in Washington, D.C. can be hot, summers that are this hot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Oh, 你是说这么热的夏天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这是什么意思啊？
Something that is few and far between is very rare.
Oh, few and far between 就是很少见的意思。你即是说，虽然华盛顿的天气比较热，但是好像今年这么热的还是很少见。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Hurricane Katrina caused a lot of terrible damage in Louisiana. Luckily, hurricanes that big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好像卡特里娜那种威力的飓风也很少见。Larry, 你有没有看到天气报告啊？不知道什么时间会落雨，可以凉一点呢？
Not anytime soon. We can have a nice day having fun swimming. I've been so busy lately that my chances to relax have been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你最近好像特别忙的，为什么你这么多事做的？
Well, there is a promotion opportunity for a great job at my company. Chances like thi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I'm working really hard to get it.
如果经济不好，可以有升职的机会，的确不容易，你要好好争取啊。不过今日我哋仲系喺游泳池里边，好好轻松下啦。我哋去边个泳池啊？
We're not going to the pool. My friend Andy is taking us out to swim in the ocean on his boat.
哦，你朋友 Andy 有船？哇，咁有钱嘅朋友，我一个都冇啊！
Well, that's true. Friends with boat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you have to be careful to maintain the friendship.
Larry, 你唔会系因为 Andy 有钱先至同佢做朋友啩？
Of course not. But you know, Li Hua, in heat like this, some friends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在游水之前我要问下你，这个海里面到底有没有鲨鱼吧？
Probably, but to be honest, right now I'm more afraid of the sun than I am of any sharks.
你不怕？我怕，我不想做鲨鱼的点心啊。
Li Hua,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a little nervou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take the plunge.
Take the plunge? Plunge 不是向下跳的意思吗？你是说叫我不理三七二十一跳进去就可以了？
Right, but you know,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take the plunge anytime you do something risky or scary.
Oh, take the plunge 就是冒险一试。你即是说虽然我有点怕，但是还是应该果断地跳落水。
Right. For example, Anthony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quitting his job and switching careers, but eventually he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Oh, Anthony 在辞职和改行这个问题上一直在犹豫，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冒险试下。咁讲起嚟，我都有类似嘅经历啊！我嚟美国留学咪就咁咯。
Exactly, I bet it was a big decision to leave China and come to America, but you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Aren't you happy you did?
哈哈，讲唔定，如果下边真系有鲨鱼，我俾佢食咗，咁我嚟美国嘅决定真系大错特错啦。
Trust me, Li Hua, the sharks out here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even if there are any around, I don't think that sharks like Chinese food.
哦。你说鲨鱼不喜欢吃中国餐，不如这样 Larry, 你先跳下去，我们看看鲨鱼是不是喜欢吃美国餐。
Well, let's find out. The sun is so hot that I'm willing to take the plunge. Are you ready, Li Hua?
好啊，大海我来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表示很少见，而另一个就是 take the plunge,意思就是指冒险尝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